提到说呢，信仰要去实践，奉献不能只在嘴巴上，记得吗？记得吗？我每一次问这个问题，好像都有一点点在羞辱自己哈。OK， 我们说那个给奉献呢，我们不能够只是在嘴巴上面，我们信仰是要落实去，真正就是去实践的，去落实，去行出来的。但是圣经上哦，的的确确提到有一种奉献，有一种祭是嘴巴可以献上的，那个叫做呢赞美感谢的祭。诗篇第五十篇怎么说呢？五十篇的第十四节那边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所以感谢是可以献给神的一种蒙神悦纳的祭，会感动神的心，而且感恩哦，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会使我们呢更加的蒙恩。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这个感恩，感恩感动神也更蒙恩，跟旁边人讲这个重要的题目，跟他讲。感恩感恩感动神也怎么样，也更蒙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今天对我们的头脑也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使今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可以得到更新，可以得到变化，可以得到祝福。愿你与我们同在，请求亲爱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主宝贵的真理当中，使我们在主的真理里面得释放，得自由，得造就，得平安。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感恩哦，是会感动上帝的心啊。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全家刚刚来美国一个礼拜左右，那我就在我的那个灵修笔记上面就数算神的恩典啊，不论我们居住的那个公寓啊，或者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床铺、床头灯，或者是孩子的就学，要弄手机，要用手机号码，然后交通工具等等哦，我就洋洋洒洒写了十几个感恩的事情，然后又过了将近一个月，那有一天我又在祷告当中数算神这个许许多多的恩典。然后向神献上我的感谢。那时候我心中就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说哎呀，领受了神这么丰富的恩典，我应该做些什么来报答神呢？当我心里有这个念头闪过的时候，紧接着心中又有一个声音说，献上感恩就是神看为很宝贵的礼物了。那我就对我心里面的这个声音有点吃惊哦，我就想说，这么简单吗？只要感恩就可以了吗？这样子跟我所领受的这个恩典可以等值吗？然后我就更深的去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是的，神就是这样子爱我们哦，以至于我们对他的感恩，对他来说就十分的宝贵，我们的感恩会感动神的心啊。我就记得过去这一个礼拜的礼拜二晚上哦，有一天呢，我们吃完晚餐，然后呢我回到我的卧房，然后我的书桌上面啊就有这一张 thank you card， 然后我也很好奇啊，然后我就打开来一看，哦，原来是乐乐写给我跟易经的啊，哦，我是经过他同意才分享的哈，这个呢，那里面的内容大概就是说呢，他很谢谢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送他一个那个二手的那种智慧型手机，好，然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手机真的好好用哦，因为我们以前给他就是我们那个淘汰那个很旧很旧那个就不太能用的那个东西，照片照两张就已经记忆体就满了哈，那一种哈，所以呢他说 I love how well it works， 他说哎呀，我很喜欢现在这个二手的这个智慧型手机，这个哎呀好好用哦。然后他说我现在终于可以跟我的同学 text 了，然后他说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wonderful gift you gave me。 然后那我看了以后我就好开心哦，我就好感动，我就感觉到说呢， 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礼物，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送他这个礼物真是送对了。我就觉得，哎呀，有他这样的感谢呢，值得了。他没有把礼物视作理所当然，他也没有呢拿了礼物就忘了爸哈、哦。这个后来我就把这个卡片放在我的桌子对面的易经的桌子，就把放在他的桌子上。然后他看了以后，他说什么？他说 very touching 啊，很感动他的心啊。弟兄姐妹，同样的、哦，我们的感恩呐、啊，我们的感恩会感动神的心，会带给神喜乐，而且可以荣耀神。同样是诗篇五十篇后面说什么？他后面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我。你知道荣耀这个字哦，在原文有那种重量的意思，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的感谢会荣耀神，会使神更有重量。哇，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很震惊，很震撼。我这么轻啊，我不是说你很胖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意思说我这么轻，神这么重，这么重要，这么贵重，这么，那我的感谢会让他更有重量，你知道？哇，就原来神这么在乎我们，原来神这么看重我们，以至于我们这么微小的人的感谢既然可以荣耀他，既然可以震撼他，能够使他更有重量。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说呢，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好不好，你跟你旁边的人，你跟他说，神很喜悦你的感恩。神很喜悦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感恩会让他觉得得荣耀，会让他很喜乐，很感动他。好，同样 我们的感恩、哦、不光是感动神的心，我们的感恩也会让我们自己更蒙恩。相反，如果我们呢不懂得感恩、哦、就 不仅伤神的心、啊、而且会让我们错失更多的福分。这个感恩会使我们更加的蒙恩。路加福音十七章那个有一个故事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好，我读给大家听。好，这边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好像只有那个外族人懂得回来感恩啊，反正那些以色列人都不懂得感恩。有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对吗？进入久了以后怎么样，都不懂得感恩了，经历很多就不懂得感恩了。而圣经学者说什么呢？圣经学者说，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只有这个回来感恩把荣耀归给神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只有这个人得着了灵魂的救恩，其余的那九个人呢，只是身体得到洁净，但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感恩，他们就没有进一步的领受到那个永恒的救恩。所以好不好，再一次跟你旁边的人，你跟他说，感恩会使你更蒙恩。真的是这样子哦。当我看到乐乐写的感恩卡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下次要帮他预备什么礼物让他开心呢？在座的父母你们了解对不对？ 有一首诗歌的副歌是这样唱的、哦、大家会吗？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病人叫你惊讶，你失了欢呼。感恩啊，会使你我更蒙恩。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献上这个感恩的祭呢？我在想，或许我们从诗篇当中的感恩诗来学习感恩， 是一个还蛮好的方式哦。我们可以从感恩诗来学感恩。好，圣经学者呢，他们针对这个形式或者内容或者功能，把诗篇就做了一些不同的分类。其中有一类叫做哀歌。好，哀歌是什么呢？哀歌就是苦难当中对神的求告，这是一类型的诗篇。还有另外一类呢，叫做感恩诗。感恩诗就是在苦难当中的求告得着了应允之后呢，发出的那个感恩的祷告。好，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感恩诗来学祷告。好，那 学习感恩。好，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感恩可以感动神的心，感恩可以使自己更蒙恩，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很难具体的感恩，具体的赞美。而我们如果掌握那个感恩诗的形式哦，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懂得怎么向神献上感恩的祭。所以我在想，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就一起透过这个诗篇30篇，我们来学习这个感恩诗。好，这个诗篇30篇有圣经的人，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诗篇30篇。OK， 诗篇30篇，我们我看看哈。好，我来读给各位听好了。诗篇30篇，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好，这篇诗篇哦，从内容来看呢，是大卫因为这个病得痊愈，然后就向神献上的一个个人的感恩诗。好，但是呢，很有趣的是，他这个诗歌的标题呢，他却说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个诗歌。好，所以呢，这个学者认为这个标题应该是后面加上的。OK， 所以早期大卫就写了这个诗篇，他主要是感恩他得了很严重的病，上帝拯救了他。那后来以色列人呢，就拿大卫的这首感恩诗把它应用在以色列人的国家被掳以后，结果呢后来从被掳之地归回，然后还建了第二圣殿，然后还可以在那个殿中敬拜神赞美神。所以后来这首诗歌变成一个献殿诗，就他们每逢周年庆的时候这个献殿啊，周年庆他们就唱这首献殿诗。好，然后呢回顾神给他们的恩典。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诗歌的内容。一开始大卫就很兴奋很高昂的说，耶和华呀，我要尊崇你。然后他就开始概述，简单的述说上帝恩典的作为。他说，为什么要赞美你，为什么要尊崇你呢？因为你曾经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提拔这个字哦，原文的意思就是把那个水桶从很深的井里面把它给拉上来。 OK，所以这边讲说那个井就好像死亡一样的深，但是尊贵的上帝却到卑微的地方来拯救他。所以他说，我要尊荣，我要把你高举起来，因为你为了我，你下到极深的坑中来把我救起来。然后他接着就述说上帝对他的拯救，上帝从几乎要死的这种可怕的疾病当中很奇妙的医治了他。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 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给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我们在这边看到哦，即使病得快死的状况之下，大卫还是表达出他跟上帝之间那个很亲密的关系，或者是说呢，正是在困苦的时候哦，就更加显示出他跟神之间那个很个人性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与神亲密的关系哦，就隐藏着那个祷告蒙应允的秘密，而祷告又是与神亲密相交的不二法门。就是说祷告跟与神亲密这两个是交错在一起。你怎么样可以跟神更亲密呢？就是去祷告。你怎么样祷告得蒙应允呢？因为你跟神很亲近，所以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如果你曾经生过那种快要死的病，像我一样， 你就知道真的在那个时候只有神是真正你最亲最深唯一的依靠。在那个状况之下，你就经历到你跟神一个很真实的互动。我有时候听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哎呀，他或者他的配偶好像就没有跟神那个很真实很亲近的关系，都不祷告的，你知道吗？说，哎呀，他都不祷告，我先生都不祷告，我太太都不祷告的，他都来聚会，但他都没有自己跟神祷告。我就在想说，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星期哦，请你花十分钟的时间，然后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真正从内心跟神发出祷告。你可以这样开始，你可以说，耶和华我的神，我天上的父啊，然后你就真的跟他讲你心里面的话，跟他倾心吐意，跟他说你的内心话。大卫就是这样子，他在极困难快死的状况下，他跟神这样的呼求，然后神奇妙的医治他。然后接下来呢，经文大卫他就要民众跟他一起来赞美神。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啊。然后他赞美上帝充满恩典的属性，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是刚刚我们敬拜团带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歌，所以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团，他们是很用心在选诗歌的。 OK， 好，我们在这五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感恩诗很简单的结构，就是一个引言，就是宣告神的作为，然后呢是一个拯救，上帝怎么拯救了我，最后呢是一个见证，就是说赞美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赞美他的属性，然后呢去见证神的一个美善，可能就是你分享神的这个感恩，还有包含呢你立下你赞美的誓愿，和你自己的誓愿，或者你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赞美神。okay， 这个是简单的这个感恩诗的格式。然后接下来哟，看起来好像就进入了第二个循环，大卫就开始更深思这整个事件，然后他就对比他自己的愚昧还有上帝的恩惠。所以一开始这个第二个循环，一开始是他在平顺当中那个骄傲的态度，然后他得罪了上帝，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概述。他说呢，至于我凡事平顺，就说我永远都不会动摇的。好，然后呢，耶和华你曾经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可是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好，大卫的凡事平顺，还有他的国运兴盛，国运昌隆哦，其实是源自上帝的赐福。可是呢，这些福分却让他骄傲，让他夸耀，以为是他靠他自己达成了这一切，而且他还以为靠他自己可以继续维持这一切。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对吗？哎呀，这个苦难的时候就求神帮助帮助帮助，然后等到上帝帮助你之后呢，就是哎，我自己就行了，对不对？我们很容易这个样子。好，然后呢，可是大卫这样的时候，上帝就在怒中向他掩面，所以大卫就感觉到他失去了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他失去了他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他就觉得很惶恐，然后他就在沮丧当中再度的去投靠上帝，他就再次的陈述他的哀情，他多惨，他需要上帝来回应他。 所以他说，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接着是他向上帝的祈求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好，这里的求告啊，恳求啊，这些的这个动词的形态哦，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说我曾这样子，我曾这样子，其实这个动词形态翻译成这种重复的动作比较好，所以比较好的是比较好的翻译是，耶和华，我继续的求告你，耶和华，我继续的恳求你。好，所以大卫在他现在这个感恩诗感恩的祷告的里面，他就回忆他在苦难当时他是如何迫切持续的祷告，以及他后来得到的一个拯救。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到这个时候，大卫他就知道这个局势的改变哦，不是他自己的努力造成的，因为他完全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使他可以恢复。所以在最后呢，又是一个赞美的誓愿，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阿们。好，在这边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整个诗篇三十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感恩诗完整的五个元素。如果你以后在诗篇里面读到感恩诗，你就会看到这样的元素。但有的时候一篇感恩诗不一定是每一个元素都有，有的时候它那个元素会次序也会不一样，但基本上就是这五个元素。好，第一个元素是什么呢？就是引言概述神的作为。第二个呢，就是哀情苦难抱怨，就是你需要回我之前多惨 我之前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呢在第三个就是请求，所以我那个时候呢，主啊，我怎么样向你祷告。然后第四个是，主啊，你如何的拯救我。那最后是见证赞美的诗愿，或赞美神的属性。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想想看哦，感恩诗跟你我的感恩祷告有什么不同？我观察我自己跟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的感谢祷告，我发现我们常常只是重复的说，谢谢上帝拯救我，谢谢你上帝，谢谢你上帝，谢谢你上帝，感谢你上帝，真的感谢你，真的感谢你，赞美你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我讲来讲去就好像就大概是这样的，就一直感谢一直感谢，可是忽略了什么？忽略了述说过去的痛苦，过去的苦情，忽略了回忆那个时候的祷告，而这就会使我们的感谢少了热情，而且会失去了对于上帝应允我们祷告的这种宝贵的体验。所以圣经当中诗篇当中的感恩诗的这个形式给我们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试着将之前的苦难跟后来的拯救把它连在一起，这样子我们就会体会过去的痛苦跟后来得到拯救的喜乐之间的那个对比。当你体会那个对比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加的感谢神。另外呢，第二个提醒就是呢，我们要把我们之前请求的祷告跟后来得到的拯救连在一起，这个就会让我们去察觉我们蒙拯救是因为上帝垂听祷告的关系，我们就会知道说他是听祷告的神，是稳固可以倚靠的磐石，这样子就会提升我们的信心，然后会帮助我们，当我们的人生再度陷入到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我们就可以更加的信靠他，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可以带着信心到他面前来祷告。那感恩诗的形式还给我们第三个提醒，其实就是赞美的誓愿。我很少听到我们的感恩祷告有赞美的誓愿这个部分，通常我们就只是这个停留在感谢上帝这一次的拯救，可是我们就会忽略哦，因为这一次上帝拯救我们的经验而使我们对上帝有什么新的认识，然后呢就发出对上帝的本性，对我们新的对上帝的认识的上帝的这种属性的一个赞美。就好像这个诗篇里面他发现的是什么呢？他发现说呢，他骄傲嘛，神就掩面，但他呼求神又 拯救他。他发现说什么？他发现说，主啊，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有这个赞美的试验会帮助我们去思考，在这样的经验当中，我对上帝有什么新的认识跟体会。而且这个东西，而且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感谢当中，我们要产生一种新的立志。主啊，既然我这样子经历了你的恩典，既然我认识了你这样的属性，所以我要怎么样？ OK， 有一种新的立志，一个新的尾声。在今天这个诗篇里面，他的立志跟尾声就说，神啊，那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我们常常忽略这些部分，可是这些部分哦，是我们的灵命成长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经历了一件事之后，要去想到这个经历帮助我们怎么认识这位神，而不要只是停留在神帮我们做了什么，帮助我们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且呢，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更深的认识神，而且我们更深的知道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计划。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灵命就会不断不断的成长。所以呢，这个我看看哈，原本是想要叫大家背一下哈啊，但是没关系，你跟旁边人复习一下好了，好不好？感恩是有哪五个要素？跟旁边人复习一下。第一个什么呢？有引言，引言讲些什么啊？就是概述上帝的一些作为。然后后面有什么？就是我以前多惨多惨多惨，对哈。那第三个呢？对，我那个时候很惨的时候，主，我曾经跟你做了什么样的祷告？然后呢？第四个，主啊，你后来怎么样拯救了我？然后最后是什么？所以主啊，我要怎么样回应你？主，我现在认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那我要怎么样回应你？这样清楚吗？清楚哦。好，现在呢，我们要一起来练习哈，请大家先想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想一下，很久以前也没关系，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觉得哪一件事情你觉得 好感恩哦？想好了吗？ OK，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好不好？练习用这五个要素来向神献上感恩的祭。 OK， 我们这样练习的时候，你知道感恩会怎么样？感动神的心。感恩会怎么样？也让自己会更蒙恩。好，你想好 哪一件事了吗？ OK， 好，好，那你就练习一下。 OK， 练习一下用这五个要素来向神献上感谢。好了，可以了哈。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哦。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主啊，你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经历你，让我们懂得怎么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天父，我要赞美你。谢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今天在人生的危厄中，化忧的痛苦中，使我会心而为勉。倘我呕吐，走进痛的，我在患难当中，我就你就大叫我，用你的名声叫我父亲，已经呼叫了他的名字，我但旁人都看不出我，你患难而成，我也忍受痛苦，但你经过死的缘故，你是我的救主，我的生命属于你，我要一生跟随你，服侍你，颂扬你的名。我也渴望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天父啊，我要赞美你，因为你看顾软弱无助的人。当我离开前教会没有服侍岗位的时候，主，我每一天窝在图书馆，主，那时候你安慰我，你扶持我。主，那时候我不认识别人，也没有人认识我。主，我成天在图书馆里面向你呼求，说，主啊，我在这里，是你带领我们来的。 但是谁知道我在这里呢？谁会看见我呢？然而主啊，你都知道我的处境，你都看见我的呼求，你都听见。你奇妙的带领我们全家人来到 FEC Diamond Bar 教会，你不住的用彩虹来印证你向我们的心意，你赐下恩典使我可以再一次的宣讲福音，牧养羊群，并且你不断的加添同工给我们国语堂，也将得救的人多多的加给我们。主啊，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你提拔软弱卑微的人，赐给他们荣耀的冠冕。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是我坚固的磐石，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国语堂的众圣徒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啊，倘若你曾经在我的宣讲，在我的牧养，在我的陪伴当中好像得着了神的恩惠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吧，我们一起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谢谢，谢谢，谢谢耶稣。圣经里面的感恩诗，一方面带我们向过去看，做必要的回应；另外一方面呢，引导我们向未来看，做出更新的尾声。我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哦？一方面是要延续我们上一次的讲到，说奉献活祭蒙神喜悦，所以我就今天就想说，我就教导大家一个可以具体奉献活祭的方式，就是献上感恩赞美的祷告。盼望我们在2020年可以学习怎么样献上感谢的祭。弟兄姐妹，其实真的 这一年，如果你光是学到这一点，生命里面操练这一点，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更新，你会发现你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你会发现你跟神的关系会更加的亲近，你会发现你跟神之间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互动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今天分享这篇信息。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借此哦，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呢报名2月3号要开始的什么诗篇赏析的课程啊。我今天只讲了一种诗篇，其中一篇哈。那盼望大家一起来参加诗篇赏析的课程。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你就来参加这个课程。你就说，哎呀，我跟上帝的关系好像很疏远，我不知道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好不好？你就来参加诗篇赏析，因为诗篇里面就都是祷告，都是向上帝的颂赞，都是诗人跟上帝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你在这个课程里面，你学习，你体会，盼望这个课程带给大家很大的帮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圣餐了。OK， 圣餐呢，有的时候也称为这个感恩礼啊，叫 Eucharist。OK， 对，观察到我这样发音对吗？哈。感恩礼 Eucharist， OK， 好， OK。 所以你知道，就是圣餐本身在很多教会里面，教会历史上就曾经，就是也有，不是曾经，现在也是很多教会就称它叫做感恩礼。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说到底，我们基督徒最深的感恩就是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而我们基督徒一切祷告蒙应允的那个根基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了神儿女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我们赖以得救的磐石。在18世纪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作家叫做图莱德，他写了一首这个诗歌叫做万古磐石为我开。好，那后来这首诗歌被称为呢这个英文圣诗里面的四大杰作之一。好，就是有人统计，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圣诗本嘛，他们就去看， 就是说哪几首诗歌是最多重复在不同的圣诗本里面的，有四大圣诗，这是其中的一首诗歌。那这个万古磐石为我开，他这个创作的背景就是讲到这个作家图莱德，他有一次他在旅途当中，他就突然遇到了暴风来袭，他就急忙的就躲入一个那个巨石的那个裂缝里面，他就躲到那个裂缝里面去避难。那外面呢狂风呼啸，可是他在岩石里面呢却安稳无虞。这样的情况就引发他想到主耶稣是普世众人的拯救的磐石，所以他就在那个洞穴里面呢就写下了这一首佳作，四大圣诗之一哦。我们等一下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好，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是我们遭受任何攻击的时候可以奔往、可以投靠的地方。我们敬拜堂的同工可以来到我们的上面，然后你知道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着安全。我以前想万古磐石，我以前想到磐石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我站在那个石头上很稳定嘛，那个石头不会动摇，所以很坚固。但是在这个诗歌里面他说万古磐石为我开，原来我是躲在那个磐石的缝穴当中，我就很平安，我就很安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的时候，你也想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耶稣被裂开，耶稣被撕裂，就是要为了要成为我们的藏身处。所以万古磐石为我开，我今可以藏身在主的胸怀。所以好吧，我们一起请敬拜团带领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然后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